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中国疫情蔓延，劳工大量确诊，生产供应链陷混乱。中共收集8万藏人 DNA， 跨国议员呼吁彻查技术共犯。 FTX 创办人同意被引渡到美国，维卡币联合创办人纽约认罪。秘鲁抗议示威不断，新总统宣布内阁改组，将撤换总理。联合国监督小组到访前，伊朗话浓缩铀产能创纪录。调查委员会19号表决国会遇袭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当局没有将快感解封，席卷中国的 COVID-19 病毒正在造成广泛的业务中断，人手短缺可能导致工厂生产线关闭，大量货车司机患病亦都令供应链出现混乱。一般预料工人短缺问题将会一直持续到出年二月，亦即是中国农历年之后，因为疫情已经促使超过2亿9000万农民工开始提前返乡下。英国金融时报18号报道，在12月初中国改变防疫政策之后， Omicron 变种病毒开始在多个大城市肆虐，其中北京的疫情最为严重。根据一些统计，北京2200万人口当中有一半以上已经被感染。据美国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16号发表的预测报告指出，中国由严格的 COVID-19 防疫措施突然松绑，恐怕会导致病例数字激增。预计2023年感染病毒死亡的人数将会超过100万人。另外有专家预计，中国最终感染病毒的人口比例将会达到 60%， 预计一月达到高峰，对于年长者和有潜在病历等弱势人口冲击最大。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15国接近30名国会议员16号向各自外交部发出联署公开信，要求调查国内技术供应商是不是为中共在西藏大规模搜集 DNA 样本的共犯，并且暂停同具有潜在联系的企业往来。联署信引用人权观察在今年9月的调查报告，显示自从2016年起，中共当局就开始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的 DNA 采集。联署跨国议员试函要求各自政府首先立即采取调查行动，并且暂停同供应中共政府得以在维吾尔、西藏等其他中国地区进行生物识别监控企业的商务往来，例如北京撑腰的华大基因公司和美国生物技术和医疗机械大厂塞默菲世尔。第二，调查各国境内基因组学相关的企业和中共当局大量搜集 DNA 工作之间所有的潜在联系。其实不只是西藏，中共政府亦都在新疆推动过大规模的 DNA 搜集行动。FTX 联合创办人弗里德自从上星期一因为几项美国刑事指控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巴哈马。知情人士表示，弗里德正计划同意被引渡到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一个月，币圈龙头币安和创办人赵长鹏亦都深陷泥沼。路透社话，美国司法部已经调查币安四年。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正在加强刑事起诉和加密货币有关的金融犯罪。检察官12月13号起诉 FTX 创办人弗里德盗窃几十亿美元的客户存款。 14号起诉加密项目 IncomTech 同埋 Forcant 嘅九名创办人涉嫌庞氏骗局欺诈同埋洗黑钱。16号宣布维卡币 OneCoin 嘅联合创办人承认犯有电汇欺诈洗黑钱罪。其中 OneCoin 联合创办人格林伍德16号认罪，他承认同 FBI 十大通缉要犯的加密货币女王伊戈纳托娃一起出售假加密货币。据 BBC 的报道说，数据显示 OneCoin 所欺骗的钱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7号受到弹劾下台之后被捕，引发民众示威抗议，造成国内动荡。秘鲁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表示，他将会撤换总理安古洛，并且进行内阁改组。据路透社报道，秘鲁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18号表示，秘鲁在19和20号进行内阁改组，同时他将会撤换现任总理安古洛。曾任秘鲁检察官的安古洛刚刚才上任总理一个星期就被撤换。博鲁阿尔并未表明将会由边个来担任新总理。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为了避免弹劾，7号试图解散国会，结果受到国会议员提前表决将他弹劾落台。卡斯蒂约在当晚被捕之后，副总统博尔阿鲁特随即就任总统。卡斯蒂约被捕之后引发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已经造成20人死亡，至少300多人受伤，亦都导致大约300名游客受困在马丘比丘。联合国核子监督人员18号到伊朗调查访问，伊朗17号说他的铀浓缩量已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纪录水平。官方的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艾斯拉米的说话，说目前伊朗的浓缩铀能量已经达到历史上两倍几。法新社报道说，总部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14号表示，一个技术小组会在18号访问伊朗，试图解决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伊朗境内几个未申报进行核活动的地点当中发现有放射性物质的痕迹。对于在伊朗三个未申报地点发现人造铀一事，国际原子能总署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伊朗提供解释，亦都要求实地了解同埋采集样本。艾斯米拉喺12月9号表示，喺呢三个地点检测到嘅原料係由国外带入伊朗嘅。呢一宗事件严重阻挠到同伊朗挽救2015年核協议嘅努力。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退出核協议，同时恢复制裁伊朗。伊朗大约一年之后开始违反核相关限制，挽救協议的谈判到而家都未有结果。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16号报道，美国众议院去年责成1月6号遇袭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调查时任总统川普的支持者攻击国会大厦，企图推翻川普2020年大选失败结果一事。Political 在报道中引述两名熟悉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的人士的讲法，指出可能有些刑事指控包括叛乱、妨碍正式程序和密谋欺诈美国政府。法新社报道，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全体成员会在19号下午1点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将会投票表决是不是建议对任何人提出可能的刑事指控，并且在两日后发表最终报告。调查委员会本身虽然不能够提出控诉，但是能够向司法部提出意见。司法部已经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该事件。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日本提出外交抗议。匈牙利等欧洲四国达成海底电缆协议，或为欧盟提供新的电力来源。夏威夷航空客机遭遇罕见严重乱流，至少36人受伤。莫斯科猛烈轰炸之后，基辅市长表示首都供暖系统已经全面恢复。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 ,New York 人已经目击 UFO 28次，法拉盛亦都有人见过。中情局局长表示， TikTok 确实令人担忧，儿童观看需要小心。下面是详细报道。当地时间星期日之后早，平壤当局又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已经随即提出外交抗议。据南韩联合参谋部表示，当日上午11:13到12:05间，北韩在平安北道东仓里一带以高仰角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近500公里之后跌入东部海域。据统计，今年以来北韩已经累计发射了超过60枚飞弹。美日韩三国对此进行强烈谴责。值得注意的是，北韩自称3日前在位于东仓里的西海卫星发射场，北韩成功地进行了推力为140吨的大功率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试验。外界不排除星日的火箭试射可能使用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据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向媒体表示，这两枚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尽管目前日本并未接到飞机或船只受损的消息，但是井野俊郎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北京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抗议。据匈牙利、罗马尼亚、格鲁吉亚和亚塞拜疆等四个欧洲国家领导人星期六就铺设一条海底电缆达成协议，在乌克兰战争导致能源供应紧缩的情况下，这条电缆可以成为欧盟的一个新的电力来源。据说这个协议涉及在黑海海底铺设一条电缆，经由格鲁吉亚和罗马尼亚将亚塞拜疆的电力输送到匈牙利。这个协议达成之际，匈牙利正在寻求更多的化石燃料来源，来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严重依赖。目前匈牙利有85%的天然气和超过60%的石油来自俄罗斯，而匈牙利之前亦都一直在大力游说反对欧盟因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而对它实施制裁。根据这个计划，亚塞拜疆会将它沿海风力发电场的电力通过格鲁吉亚输出到欧洲，之后再通过黑海海底电缆输出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而这一份四国之间的协议亦将为海底电缆项目提供财务和技术的框架。据夏威夷紧急医疗服务机构表示，星期日一架自凤凰城飞往檀香山的班机在降落前30分钟的时候遭遇到剧烈的乱流，导致至少36人受伤，其中20人被紧急送医。综合外媒报道，送医后有9人情况稳定，但是11人伤势严重，包括一名14个月大的婴儿，被送往多间医院的急诊室。机构表示，受伤的乘客出现包括严重的头部受伤、擦伤、呕心和失去意识等症状。最终这架夏威夷航空的班机成功在当地时间早上10:50左右在檀香山安全降落。据了解，这架空客 A330 客机坐满了人，总共载有278名乘客和10位机组人员。夏威夷航空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营运官 John Snook 告诉记者知，事件发生的时候系上安全带的警示已经打开，有时候这些空中气流的发生没有任何预兆，但是很少出现这种程度的极端暖流，这个将会一个非常极端的空中暖流案例。据基辅市长克里契科星期日表示，目前基辅市区 正在力图恢复各种服务，而其中市内的供暖已经全面恢复。克里契科在通讯软体发文表示，在俄罗斯最新一波攻击之后，基辅市府正在试图恢复所有公设服务，包括各种暖气供应已经正常运作。瓦兰官员表示，俄罗斯16号向瓦兰发射了70几枚飞弹，迫使瓦兰宣布全国紧急停电，并切断暖气和供水供应。几乎和全国很多地区星期日早上的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的温度。气象亦都预报几乎傍晚气温将降到摄氏零下6度。几乎主要的民营能源供应商Yasno 執行長科亞連科在 Facebook 貼文表示，目前情況仍然嚴峻危急，不過他強調電力供應每個鐘頭正逐漸增加當中。根據國家 UFO 報告中心最近發布的一項統計，今年以來 New York 市一共報告了28宗目擊 UFO 事件，比去年稍有增加。New York 州一共是167宗，全美真是超过3600宗。根据这个中心的介绍话，国家 UFO 报告中心成立在1974年，原来一直用电话来接受报告。1994年建立这个网站之后，开始收集记录及公布人们对 UFO 的目击报告。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收到了150万个报告。人们从全美各地甚至加拿大打来热线电话或者是传来邮件，都描述他们看到的 UFO。 譬如今年的9月12号，有人在法拉盛的天空中看到一架飞机旁边有一个不明飞行物，目击者附带了几张图片，聘者说飞行物上面还有光。亦都有比如今年9月28号，有人在海辛拿公园上空看到一个钻石形状的不明飞行物，报告者确信它既不是雀亦都不是飞机，并出现了两分钟的时间，那个是一个黑色物体，但是物体上有光，但是目击者未知那个是自身发光亦或是反射的太阳光。据中央情报局局长 William Burns 近日警告说，花时间在抖音海外版 TikTok 可能会伤害儿童，并讲到这个应用程序所带来的危险。在最近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候， Burns 问及对小孩子使用 TikTok 的问题有何建议，他回答说，我会非常小心，中共政府能够操纵 TikTok 的方式真的是令人担忧。他说，由于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一间中国公司，中共当局能够坚持提取美国大量 TikTok 用户的私人数据，并决定 TikTok 上的内容来适应中共领导人的利益。他说，我认为这些是真正的挑战，亦是令人担忧的根源。而上个星期，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公布的一项两党立法，要求在美国完全禁止 TikTok 已经获得无异议通过，接下来将等众议院进行表决，才能够送交拜登签字。
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白罗斯访问。据白罗斯总统新闻处称，卢卡申科上个礼拜表示，这一次会面主要议题将是经济，但他补充说，他和普京还将讨论该地区的国防和安全。卢卡申科曾经多次表示，他无意派遣本国军队进入乌克兰。同时，莫斯科对乌克兰首都发动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打击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空军礼拜一表示，其防空系统当日击落了30架伊朗自杀式神风无人机。这个是俄罗斯在6日内对乌克兰首都进行的第三次空袭，亦是自10月以来针对乌克兰电网的新一轮打击。在冰天雪地之际，俄军此前一系列袭击已经造成当地大面积停电。 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以来，疫情大爆发，各地的火葬场堆满了尸体。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退烧药严重短缺。近日，一段多批布洛芬运抵北京发往各地区的正能量短片，啱在新京报的官网上发表，立即就引发了众网民对优先保障北京用药的极大不满。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多个省市的地方政府19号发布了限购令，对民众购买退烧药作出实名登记、限量购买等一系列限制措施。南京等地要求购买退烧药的民众必须出示身份证明，而且只能够限量购买，同时要求药房将退烧药拆散销售。舆论认为，在全国的退烧药普遍缺货的情况下，中共当局优先保障北京用药的政策，令地方政府产生了更强烈的危机感，只好祭出限购招数来缓解药物短缺以自保。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礼拜日在 CNN 的国情之门节目中表示，美国人应该删除 TikTok。加拉格尔亦担心，除了高度个性化的应用程式内算法之外， TikTok 甚至可能会在应用程式之外跟踪用户的个人数据。共和党人表示，这家中国公司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加剧了他们的担忧。加拉格尔说， TikTok 亦可能有选择感编辑人们看到的新闻。他还将 TikTok 与知名药物芬太尼进行比较。他表示 TikTok 很容易令人上瘾，极具破坏性，如果你的手机上有 TikTok， 请立即删除。美国反数字仇恨中心的一份新报告发现， TikTok 正是将自我伤害和厌食症的内容推送到儿童账户的消息中。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正在加强刑事起诉与加密货币有关的金融犯罪。检察官12月13号起诉 FTX 创始人弗里德盗窃数十亿美元的客户存款。14号起诉加密货币 ICOMTech 和 Foxconn 的9名创始人涉嫌庞氏骗局欺诈和洗钱。16号为卡币 OneCon聯合創始人卡爾格林伍德承認犯有電匯欺詐、洗錢罪，他承認同 FBI 十大通緝要犯的加密貨幣女王魯亞·伊格納托娃一起出售假加密貨幣。據 BBC 的報導稱，為卡幣所呃的錢，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中國投資者。卡爾和魯亞在2014年創立了為卡幣，總部位於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在全球進行加密數字貨幣傳銷，亦叫老鼠會。拜登的官方推特账号星期一推文说，我们正在美国本土建设晶片工厂和其他先进的制造业，在未来几年将创造数以万计的高薪工作，这些工作中的大多数年薪达到125,000元，而且很多工作不需要大学学位。12月6号，台湾晶片巨头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首座晶片工厂举行移机典礼，拜登总统获邀出席。他表示，随着台积电进驻美国，带来地球上最先进的晶片，据悉该工厂将在2024年投产，第二座工厂将在2026年前生产3纳米最先进制程的晶片，两座工厂的总投资额高达400亿美元。路透社表示，这个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之一。捷克共和国一位发言人礼拜一在推特上说，欧盟国家能源部长已经就天然气价格上限达成一致，经过多个礼拜谈判，该协议最终达成。之前针对这项设置天然气实施价格上限的紧急措施，欧盟出现意见分歧。欧盟国家能源部长同意，当基准天然气价格飙升至每兆瓦时180欧元，将触发天然气价格上限。部长称这项措施为天然气市场修正机制，而不是一个价格上限。此举旨在保护消费者免受能源价格急剧上升带来的影响。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并因此受到西方制裁后，能源市场受到冲击。 欧洲天然气价格在8月达到每兆瓦时350欧元左右的历史水平。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日表示，随着川普时期的边境快速驱逐令到期，纽约市将迎来新一批非法移民大巴，每个礼拜或有超过1000名移民抵达。亚当斯礼拜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距离第42条令到期只有几日了，我们需要联邦政府和国会提出将难民转移到其他城市的计划，允许寻求庇护者工作，并向遭受这场危机冲击的城市提供援助。纽约市府表示，迄今已经接收了超过31000名寻求庇护者，这个给市内的紧急庇护系统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抖音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礼拜一否认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子公司。此前台湾当局称，他们正在调查该抖音在台湾涉嫌进行非法运营。台湾陆委会在12月初就呼吁对抖音所带来的安全问题进行协调调查。台湾法律禁止中国网络平台和社交网络在台湾进行商业运作，但并没有禁止台湾人访问这些平台。台湾自由时报礼拜一报道，被调查的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8年的星阳国际生技有限公司，在11月核准变更登记更名为字节跳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这间公司招聘广告的企业简介显示，公司通过直播平台开放网红的粉丝价值，并与字节跳动旗下抖音、TikTok 等社交平台达成战略合作。法新社联系了字节跳动，该公司否认在台湾有业务。虽然美国11月的物价升幅低过预期，但食品价格仍然有所上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民众今年的圣诞大餐比往年贵。根据劳工部数据，在截至11月的两个月里面，美国食品价格上升了 0.3%， 其中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指数上升 1.5%，肉类、家禽、鱼类和蛋类的指数下降了 2%。 而在过去一年中，美国的食品价格上升 14.1%， 家庭类食品指数上升 15.3%。 Data Assembly 公司分析各项指数后得出结论，美国今年家庭圣诞晚餐的平均价格约为 60.29 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高出 16.4%。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防疫政策转向，引发外界揣测中南海发生变故。在此之际，中共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观察人士表示，从官方通稿来看，习近平第三任期的新班子形势不妙，后任总理李强疑似被暗批在外行。外界仲注意到，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共二十大上新当选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正在主持起草一项明年的重要经济计划。外媒分析认为，何立峰有望掌管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不过真正操盘者不管是哪个，都不可避免会将中国经济搞得更烂。
中合、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新闻通稿里面提到的新班子要加强学习，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这个似乎在暗示有人是外行领导。外界分析说，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李强。报道说， 目前习近平第三任期的这个班子，习家军将有三人扎堆国务院，李强担任总理，丁薛祥担任常务副总理，何立峰为分管金融的副总理。但李强不似之前的总理继任人当过副总理，缺少全局施政经验。而新入局的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全将会接替刘鹤分管金融和科技，并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最受关注的亦是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在福建的时候两个人关系深厚。报道中提到，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何立峰正在主持起草一项明年实现经济增速超过 5% 的计划。中国当前经济状况的迅速恶化，促使中共高层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到了经济发展上。知情人士还说，在二十大结束之后没几耐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何立峰呼吁制定政策，放松新冠防控措施，提振房地产行业，以及重新激发企业家的信心。对此有分析指出，考虑到北京当局放弃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以及住房市场人气备受打击，将明年 GDP 增长的官方目标定在 5% 以上，显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这个亦表明中共高层他们越来越担心长期严重的经济下滑，极有可能会破坏支撑中共合法统治根基的重要支柱。另外，中共高层他们亦一直在担心防疫政策造成的乱局，以及美中不断升级的政治紧张局势，恐怕会导致中国与世界更广泛的脱欧。
12月19号，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宣布，该国将不再允许与中共警察联合巡逻。
皮安特多西指出，类似的联合巡逻活动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曾经展开，但在2020年以后被暂停至到现在。他对意大利媒体业报说，政府和中共当局的活动将不会继续展开，以后亦不会有类似的行动出现。没几久之前，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在海外设立100多个离岸警察站，这些据点有时会被用来打击和针对海外的异议人士，其中有11个中共的警察站位于意大利。该机构还提到，中共藉助和意大利的联合巡逻活动发展离岸的警察局。在2015年，意大利和北京签署双边协议，允许两国警察在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参加联合巡逻活动。而皮安特多西在近期强调，意大利不允许任何的北京政府服务站在国内运行，这些部门未获得任何授权。他对众议院表示，他会亲自跟进中共警察局的问题，如果发现任何违法行为，将不排除采取制裁。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迪奇诺说，目前加拿大正在面临为数众多的国家安全威胁和外国政府干预。他表示，政府部门正在极力调查任何潜在的外国代理人或者外国政府干预的事件。
马迪奇诺18号指出，加拿大正在面临大量外国干预的威胁，这个意味着要有灵敏性和能力来缓解和应对他们。在11月份的 G20 峰会期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习近平抱怨关于中共政府人员干预加拿大选举的问题。加拿大媒体环球新闻指出，加拿大长期以来高度关注中共政府干预加拿大选举的问题，在被问及是否会针对敌对外国行为者颁发新的措施的时候，马迪奇诺说，政府将保持开放的选择，并且对探索新工具持开放态度。上个星期，加拿大发布的政府文件显示，北京企图干预2019年的加拿大选举， 并组建了活跃的间谍网络。而环球新闻在11月份报道指出，在2022年1月份，加拿大政府获知了关于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建立干预选举网络体系的消息。情报指出，北京政府通过注入数以十万计的资金，买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要，来实现其在加拿大的政治目标。相关体系在华为 CFO 孟晚舟被捕之后开始建立，并在暗中发挥影响。至到现在为止，北京政府拒绝就是否干预加拿大选举的问题发布评论。
日前负责俄乌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库珀对美国之音表示，今日乌军的技能和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最开始培训的乌军完全是天壤之别，而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库珀说，很多人认为冬天是休整期，但这个冬季将是一个非常具有动态的时期，而且我们没有看到乌克兰方面有慢下来的迹象，而我们当然预计俄罗斯亦可能试图推进。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则说，从明年一月开始，美国将扩大作战训练，每月在德国培训更多乌克兰人，并提供先进战场战术，包括实弹训练。而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上百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包括从步兵肩扛的毒刺到可以防御短程和中程目标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在内的防空系统。虽然没有提到会给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但库珀说，我可以证实防空系统是我们的首要优先事项，我们正在考虑一系列我们可以支持乌克兰及其防空需求的方式，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是其中之一，而且美国的援助在不断地演变，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今年四月，美国已经帮助说服捷克斯洛伐克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S-300 系统，而美国则向斯洛伐克提供了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以便乌克兰在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部署到位之前维持其防空能力。库珀还说，俄罗斯目前的局势是他们的部队状况非常差，很多部队是仓促动员起来的，没有受到多少训练，装备非常差，士气极低，所以虽然我们将非常警惕，而且我们将考虑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所有能力，但是我们亦认识到俄罗斯方面正在艰难挣扎。他还说，他们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的残暴的攻击显然是出于绝望，他们想让乌克兰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屈服，但这个不会发生。我认为乌克兰人将毅然挺立，有美国和盟友交付的所有这些物资，包括电力设备，亦包括防空设备，他们将会加强自身的韧性。而俄罗斯实际上将他们的军队，将他们的人订入绞肉机，不顾及他们面对的非常重大的伤亡。库珀最后提到，虽然共和党在众议院成了多数党，但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我很高兴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两党的支持。
日前中共和印度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再次发生冲突，双方持棍棒、电击枪等冷兵器打斗，甚至肉搏，双方都有数名士兵受伤。外界普遍认为，在两年多前的一场致命对抗之后，双方紧张局势并未平息，而本次冲突的影响亦都在印度持续发酵。
12月19日，印度智库一位观察家在印度时报发表文章说，新德里必须在军事、外交及地缘政治上提升对北京的压力，让中共感到痛，进而停止侵犯行为。在同一日，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修建一条 长1700公里的前线公路，以应对中共频繁的边境骚扰，并提升兵员以及装备的运送能力。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认为，后续类似的冲突仲会发生，但是升级的可能性比较少，并且印度已经开始在经济、军事以及数位产业等领域做同中共对抗的准备。他对希望之声说，印度亦一直在加强他的国防投资，包括新的驱逐舰，还有航空母舰以及飞弹部队。在经济上，中共境内的很多外国企业生产基地亦都可能会迁移到印度，因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明显结束了。在政治安全、产业安全和人口红利的考量之下，外商会加速脱离中国，那当然印度的经济发展就会高速进行，中共可能会变成硬着陆。苏子云指出，纵观中共历史可以发现，每当其国内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藉由外部冲突来转移内部的焦点。那如果未来中共内部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他要打台湾，亦或是要在印度动手呢？同印度动手对他来讲是相对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在台海生事，海洋战场无利于解放军取得军事成就，那在印度的话，他打一场有控制性的地面战争就可以自行宣布获胜。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亦认为，中共如果要转移国内矛盾，印度是更为理想的对象，因为印度尤其在边界，大家的兵力亦不会很高，所以出了什么事亦不会瞬间就升高局势，搞到不可以转弯。赵君索认为，自从79年中越战争以来，中共根本没有打过现代战争，他可能会先用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试探，除非国内情况差到不得了，他才有可能孤注一掷，对外大规模动武。如果他选择一个地方大规模动武，如果失败的话，他可能没有退路，就是轻则亡习近平自己，重则亡党。而且印度本来一直没有全心地投入美国、印度、澳洲、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里面。如果中共这样步步进逼的话，可能会将印度不单止逼入去，亦可能改变印度长期游走于强权之间不结盟的传统。
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如今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个好消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折扣优惠票价，仅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热线号码是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不提供这个优惠。
胡锦涛之子卷入大麻烦，内斗而民怨，态度大转变。英国会外委会指不接受一中政策，专家深度解释。中共再爆冲突之后，印度出招应付中共边境骚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二十大被带走离场，震惊海内外。最近再传出消息说，胡锦涛的仔胡海峰要升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但是很快不单止郑州官方传媒出面否认，就连警方也都火速出动。12月17号，山东大佬网发消息说，日前中共中央批准胡海峰任河南省委常委、委员，任郑州市委书记。但是很快党传媒郑州报业集团旗下的政观新闻就引述郑州网公安部门的报道说，大佬网发表郑州不实人事变动消息，经网友举报之后被责令删除。政观新闻中说，大佬网不属于官方传媒，是自媒体，还有其他一些自媒体，包括郑东身边事宜、郑州身边事、非常郑州等等，亦都因为跟进转发胡海峰升官的新闻，同样被责令删除。政观新闻报道说，在网信公安部门火速立案调查之后，相关自媒体负责人陆续投案。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个聚焦政治同时事的推特账号 Ignatius DHD 的分析指，郑州方面出面斥驳胡海峰调任郑州市委书记的消息，还在声明里面说，大佬网是私人自媒体，但是诡异的是，实际上大佬网是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属下的全资子公司，是根正苗红的党传媒，而且其他转发该文的郑州字头的媒体并不一定是私人的，譬如非常郑州公众号就是一间郑州公司。这个推特账号认为，无论是在山东地区享有盛名的大佬网，还是是郑州字头的互联网媒体，全部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党组织控制的，不可能擅自发表这么重大的新闻而不经授权的。自由亚洲说，有网友表示，郑州自媒体转发之前应该知道后果，认为是党内斗争。胡锦涛今年十月在中共二十大闭幕日被带离会场的时候，胡海峰应该就坐在台下目睹整个过程，当时海外社群就热议胡海峰的仕途不妙。胡海峰在2013年进入政坛，先任中共浙江嘉兴市委副书记，三年之后任嘉兴市长，成为浙江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原本是仕途被看好的红二代。不过胡海峰2018年6月升任浙江丽水市委书记之后，到现在已经是原地踏步四年几，期间多次传出调升副省级或者成为二十大候补中央委员等等消息，但是最终都是落空，仕途已经落后比很多70后的副部级官员。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18号就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发表建议书，指出中共如果对台湾发动全面侵略的话，恐怕将会对英中关系造成极大挑战，并且强调英国只是认知而不是接受中共的一中政策。建议书指出，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形势日益具侵略性，英国政府未充分表明英方未接受中方的一中诠释，而且支持台湾倡议的不应该以武力改变台海现象，主张政府向中方传达英国的安全利益的时候应该更坚定明确，并且在新版的综合检讨报告表明避免台海冲突的重要性。中华民国外交部当日对此表示至诚欢迎和感谢。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欧盟和东北亚的航运占全世界航运的 26%， 这条航线都会经过台海。他对本台说，一旦这个航线中断或者被中共控制，那就象征欧盟整个供应链趋于崩溃。所以英国基于民主的价值还有现实安全的考虑，采取路线的修正，我觉得对欧盟来讲也都会有带头的效果。建议书说，在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会持续既是体制性的竞争者，也都是英国的重要伙伴。 长期来讲，英国必须提升自身的韧力和经济多元化，才能够在应付中方任何侵略性的行为或者践踏人权的时候享有决策和行动优势。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表示，香港形势违反人权，还有在英国国土违反国际法，还有台海形势，都是英国政府现在改变对中国政策的最主要原因。苏子云指出，澳洲和俄罗斯的经验亦都促使英国采取对中国强硬立场的重要因素。澳洲曾经被中共所谓的经济制裁，红酒、海鲜、煤矿等等都不可以进入中国。同样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证明欧盟原来想要透过经济方法增加区域稳定和安全的情况是失效的。所以综合检讨报告里面很清楚指出，英国要采取新的经济战略立场，减少对中共的经济依赖。与此同时，英国国际贸易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政府将会对来自中国的特定类型材料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苏志云表示，这些材料和物料和中共的稀土一样，各国都已经开始准备脱离中共这个供应链。铝只是目前一个新的议题，我个人认为未来这个区块一定会再加速脱离中共的供应链。宋承恩认为，在这个情况下，外委会建议亦都特别提到，为英国和台湾之间其实有长期的友好关系，亦都是价值的同盟，并且可以在供应链的安全方面互相帮助，亦即是说他其实亦都期望台湾在高科技的产业方面帮助英国确保他的供应链安全。印度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修建一条长1700公里的前线公路，用来应付中共频繁的边境骚扰，并且提升士兵和装备的运送能力。印度时报19号报道说，计划中的913公路初步预算是2700亿卢比，大约是人民币227亿9100万，为双线设计，全长1748公里。路线以阿鲁纳查省邦迪拉为起点，沿西藏边界向东伸移到缅甸的维杰那加边界，最靠近边界的路段只是距离20公里，预计2024至2025年开工，2026至2027年完工。近日媒体报道，12月9号，中共军队在阿鲁纳查省的达旺地区试图越过中印实际控制线，受到印方的阻拦，双方爆发肢体冲突，各有几人受伤。今次是继2020年6月双方士兵在拉达克地区的加曼谷发生械斗以来的最严重冲突，导致边界争议再次浮现。印度和中国争议的边界超过3200公里，大致是由尼泊尔和不丹分割为东西两段，旺达在东段，拉萨克在西段，两国曾经在1962年在东西两线爆发大规模战事，数以千计的士兵阵亡。早在今年5月，印度军方就曾经披露，中共持续在中印实际控制线一带大兴土木，包括道路、铁路、机场、5G 通讯设备和村庄的建设，而这些村庄随时可以转为军营。在中共先前严格防疫又突然放宽管控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乱象频频出现，由之前入过方舱隔离医院确诊过的人找不到工，到近日反而找工的阳性人士优先取录，引起网络舆论热议。16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推特发表两张截图，并且附上文章指，今年7月中国晨报调查报道指出，招聘工作市场存在歧视感染康复者，包括入国方舱医院的阳过的不要，导致很多人无论在微信兼职群组或者到工作面试现场，都会被企业检查过去两个月内的阳性记录，如果有就会被拒绝录用。不过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近日所公布的招聘条件就指出， 唔限男女，过去有餐厅工作经验，有健康码，并且曾经感染 Omicron 病毒株的小阳人可以优先录用。另外，南方都市报18号报道亦都指出，北京某间餐饮公司的招聘条件广告话优先聘请新冠康复者。报道话，经过调查发现近日部分全职或者日薪工作的招聘条件，相继将阳过的优先取录这个条件列入考虑。外界就批评这是反向歧视。北京台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程阳就此表示，阳过的员工的雇佣条件设定对于没有确诊过的员工很明显是不平等的条件。相关消息同样引起网民的热议。有人说，不断地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了。中国特色，魔幻世界，三十日河东，三十日河西，变色龙经常变来变去，快啲都阳性啦，唔系以后搵工就唔使谂。仲有人直言，我神奇嘅祖国发生乜嘢事都唔好惊讶。2022卡塔尔世界杯喺18号精彩落幕，阿根廷狮王美斯喺最后夺冠一战，率领阿根廷击败卫冕嘅法国，亦都终于圆梦，举起大力神杯。世界各国的粉丝纷纷为他的荣耀狂欢庆祝，而在这片欢呼声之中，竟然有中国网民说美斯是中国人，所以今次夺冠也都是中国的骄傲。一众网友为这个言论感到凹嘴。名叫 Young Boy 的中国网友19号一早就在自己的博文发表文章，祝贺中国内地译名梅西的美斯胜利，而内容就令网友纷纷摇头和凹嘴。贴文是这样的，酷爱足球的梅西其实原名叫做梅建川，是中国四川南江关坝镇人，但是自幼随父母移居阿根廷。梅西11岁那阵罹患内分泌疾病，差点就同职业球员无缘，庆幸被巴塞俱乐部协助而启开了球王之路的过往。在贴文最后，这名网友兴奋表示，2022年12月18号梅西登顶，封神祝贺梅西。认为梅西即是美斯是中国人的中国网民还不止一位。名为 F 一样自由的网民亦都在微博发文，声称梅西原名梅国华，河南郑州人，自幼随父母移居阿根廷，再一次带队捧起大力神杯，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相关贴文立即引发网民热议，网民都纷纷表示，这样也都要抽水。中国阿根廷行政特区姓梅的男子，快点讲，你父母为什么会生出你这种奇才？阿根廷自古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底是梅建川还是梅建国？兄弟，你们的版本不统一。所以梅西在称霸的路上到底跟我们中国的后生仔有什么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看到小粉红说美斯是中国人，是不是也都一样凹晒嘴呢？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